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新？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啊，生命的新啊、哦！啊，这是基督徒的答案，是不是？啊，什么是新的？哦，感谢主！你知不知道？你要有这个观念，你就活得喜乐。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神迹，每一天都是新的盼望。这一段呢，在第十节里面，他说：“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哎，他这个问题问的就刚才否定那句话了呢。他说：“我们来再看啊。”他说：“岂有一件事情人能指着说哦，这是新的？他没有新的，在这一个人的观念里面，这一个作者当中里面，他说人世间没有新的事情。”我们英文常常讲说 "What's new"， 有没有听人讲 "What's new"？ 啊，有没有什么新鲜事？有没有？今天起来感觉很高兴、很新鲜的，有没有人举个手？OK， 感谢主。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哎 ，Another Sunday 没有下雪 ，Good enough， 好的，已经够好了，举个手好不好？我们这边什么都有，OK。今天感觉真是很 boring 无聊的，举个手。你是不是啊？我们常常碰到朋友们，我们都想问说：“哎，有没有什么新鲜事？”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乐子可寻。很多人常常讲说：“我很讨厌我的工作。”有没有人感觉我很讨厌我的工作的？举个手吧，好。有人说我非常非常非常爱我的工作的人，举个手好不好？弟兄姊妹，什么叫新的？这一个作者是所罗门，对不对？所罗门在发一件千古的叹息。你说所罗门叹息什么？所罗门说，人生没有新鲜的事情。他总结就是说，人生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哪一个人感觉新鲜呢？是怪人。弟兄姊妹，新，什么是新？我们需要一个重新的思考。我问你啊，我们新年是农历新年还是新历新年？两个都有，对不对？但我们中国人过的是什么？农历新年，对不对？农历新年你表示你想到农历新年，你想到什么东西？啊，红包啊、哦，哎，非常实际啊，钱重不重要？不重要，但是没有钱那是很重要的事。啊，我再讲一次啊，钱重不重要？刚不是说不重要吗？对，你没有钱的时候呢，你就非常重要了。OK， 啊，好的。农历新年你想到什么东西？大家轻松一点啊，今年新年过年过几天就新年了啊。新年你农历新年想到什么？吃。我们有一点文化气质好不好？农历新年啊啊，对联。哎呀，农历新年西方人过不过？农历新年非洲人过不过？农历新年欧洲人过不过？农历新年亚洲人过不过？为什么农历新年亚洲人过？亚洲人的节日。对了，为什么它是亚洲人的节日那么重要？收成。农历新年说明一件事情，整个亚洲在一个文化、一个风俗、一个气候、一个社会制度底下形成的，所以叫农历新年。农历为什么叫农历？因为它是以证明亚洲的气候形成都是以农立国的。所以中国是什么？以农立国。哎，你非洲够不够农历的？都不 样嘛，北半球跟南半球气候不一样嘛，干我何事？所以我们讲新年的时候呢，是代表一个生命，或者是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新年啊。所以农历新年，我们中国人过新年。哎，犹太人的新年是什么时候啊？啊？啊？啊？农历的不，犹太人的新年是什么叫什么？正月嘛，对不对？哈纳卡啊！我问你，正月是什么时候？农历的正月。我们看一起看出埃及记好不好？十二章，来看出埃及记。哎，我们新年多翻一点好了。节的十二不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对不对？第一节讲什么？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对不对？是不是？你们看到没有？出埃及记十二章，看到没有？正月是新年还是不是新年？啊？”正月是不是一月？对，一月是不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好，犹太人的新年是从逾越节开始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的话呢，他的新年是什么？啊？什么？你们想到什么？啊？大声一点好不好？出埃及，那出埃及代表什么呢？
救赎。
弟兄姊妹，中国人的新年，民以食为天。中国人的新年的观念，世俗的。哪一个人新年不要红包的？哪一个人新年不要尾牙的？哪一个人新年不希望有新希望的？什么是心？犹太人的心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来开始思考什么叫心。基督徒们，还有慕道朋友们，心在神的眼光里面是因为有神的参与。什么叫心？今年活出基督，我们过新年的时候就是，主啊，你今年怎么帮助我活出基督来，活出你来，这叫心。我再问一个问题，有一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有两个人在说话，有一个人跟他讲说，你看到窗外有人的时候告诉我。那一个人就看着窗外，哎，突然看到有一个人出来了，然后他就说，哎，我看到一个人了。然后这个人就问他说，你认识那个人吗？那个人回答说，啊，我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对不对？很好，你不认识他最好了。那么有一个问题就问了啊，基督徒，我想问大家，同时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他说，你能用神学的观点描述那个人吗？在窗户旁边那个人吗？神的形象。神的形象。还有呢，弟兄姊妹，我现在刚刚是谈文化水平，现在是谈属灵水平啊。你怎么形容窗户旁那边人？刚才讲了说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啊，他说是一个罪人。哦，你们看他是一个罪人呐？啊，有一个人说是一个罪人，对不对？这个答案好不好？跟你讲的那个神的形象，这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今天是要带一个观念来，从犹太人眼光，智慧书是犹太人的观念的。弟兄姊妹，你还知道我叫什么叫做启示吗？还记不记得？ 我讲过什么叫启示，启示是说知道命题对不对。没有得到启示的人呢、啊，他只知道答案好不好。还记得我讲这句话，我要给一个观念，不是我的观念，圣经的观念。一个得到启示的人呢，他知道命题对不对。我上次举过例子，人定胜天这个例子对不对？这个命题对不对？人定胜天这个命题对不对？不对吗？但是你要写一篇论文，人定胜天，哦，那有得写了。有的人可以洋洋洒洒写的人定胜天，很感动人，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能激动人心，很能使人奋发。哎，有的人写的就怎么样，写的不怎么样。所以呢，这一个人定胜天这个东西呢，对有的人来讲呢，他可以表达得非常的好，他可以知道什么是好的表达，什么是坏的表达。但是对一个有被启示过的人，他知道这个命题对不对。人定胜天，你的天是什么？你的人是什么？你胜什么？人定胜什么胜？天又是什么天？弟兄姊妹，这叫启示。犹太人他在看到人的时候，他不只是看到一个照着应该照着神样式照的人，他同时看见这一个人已经成为什么堕落的人。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心？整个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在犹太人给他的观念，从逾越节到复活节，从逾越节到复活节，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要重建人的生命。我再说一次，从逾越节到救恩，耶稣这个犹太人的新年，什么叫新？不是颁布律法，不是杀了降了十灾，使他们能够出埃及，因为出了埃及仍然是失败的。颁布了律法你也守不住，因为有耶稣的救赎，耶稣来成全律法，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一个真实的新的生命。弟兄姊妹，当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眼光去看什么叫新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其实所罗门他用了这长篇大论传道书，事实上写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千古的叹息，我没有看到新，我只知道敬畏神。但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一个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来了，这叫做新。所以在犹太人观念，神一再的启示，启示是渐进式的，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启示出来的东西就是说，神要如何重建他所创造人的生命。我们低头一个祷告，结束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求你把我们的眼光打开，让我们的心能够像今年你所给我们的主题，在人不能，在你却是可以的，就是活出基督来。耶稣，这需要你圣灵的启示，人谦卑的顺服，在你的带领底下，这一个生命才得以建造。愿以下简短的时间，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了，什么叫做心？圣经的教导，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整个犹太人的新年跟中国的新年是两种不一样的心，他们的庆祝也不一样，他们的目标也不一样，他们的立足点也不一样，他们的结果。这一个农历新年只能在亚洲这个地区影响的，但是这一个救赎，犹太人的复活节，甚至我们整个人的全人类的复活节呢，却是一个全 超越时空的心。弟兄姊妹，神没有说你的身体会一年比一年年轻，因为我们上次周刚来的时候他也讲了，他说我们问你几岁，说你年龄多大是 How old are you， 对不对？是不是不是 How new are you， 是 How old are you。 也就是说你世上出生的时候你就往怎么样，往一个方向走，那个方向是什么？老死。 OK， 这个是中国人的观念，所以你一旦的人生哲学哲理哲思就是从这个方向出来的。但是犹太人的新年是什么？一个什么生命的重建。他的方向跟其他的不一样，他是走向一个永恒的。所以神没有说你身体会一天心似一天，一天秧歌人一天，但是他说在先知里面，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复活的时候，他说他一直给他的救赎复活给他一个定义，给他一个特质。这是所有读旧约的人在读先知书信里面，你看到到底讲救赎单单只是救赎吗？不，他是给救赎一个神学定义，一个特质，把它说出来，那就是我要给你一个新心，我要给你一个什么心灵。这就是说我们肉体一天虽一天败坏，但心灵却一天心似什么一天，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因为在神的眼光里面，人堕落之后一直朝一个方向走，他要把它逆转过来。神怎么样使人逆转过来呢？赐给人一个新的心，赐给人一个新的灵，使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圣经所记的心是一个创造，是一个超物质的创造。人家说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只是一个拿出信心来信有一位神？不，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告诉你，他生命在转变，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来这边三年三个月，这是第三个月，下个月是第四个月，三年四个月，我可以看到神在你们生命中的改变，我可以看到神在你们生命中的改变。你们没有察觉，但是我这一个传道人牧者来到这边，我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这些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或多或少，这叫做创造。你说我只是举个手觉个志进到这个净池里面受个洗，对不起，比这还要多。这是我从信主待近三十年，从二十岁信主，今年三月五号就是我五十岁生日，我可以看到这一个生命在这边不断的蔓延。我到任何地方都看到这个生命，这叫心。世界在走向一个我们认为好像是说不可知的未来，但是在基督的眼光，在传道人的眼光来看，却是一天新似一天的。它胜过你的个性，它胜过你的丑陋，它胜过你的狭窄，它胜过我们的无知。整个犹太的新年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救恩已经临到了，神要参与我们的生活，并且重建我们的生命。传道书的角度是所罗门从人的角度来观察人世间的种种现象，做出一个描述，是如果人的一生单单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没有神的帮助，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参与，那么他的人生就像是传道书第一章所写的。我只用了两节，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个第一章，把圣经打开来。在第二节里面，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个没有神参与的人生，他说是虚空，人生是虚空。第三节，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边告诉我们，人一生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告诉人生的短暂。我们都过了一半的岁月了，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到四节第五节的时候，我就不念了，你自己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人生很单调，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人生很单调的。然后人生很难满足，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一个拳头大的一颗心，整个世界仍然很难满足，人生没有什么创举徒劳，因为已有的事必再有，已行的事必再行，人的名不能存留下去，因为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人寻求想要得到智慧，我传道者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智慧也虚无了。我就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道这是不疯。不止如此，人生是无常，我借日光之下所做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人生的结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弟兄姊妹，什么叫心？如果你从所罗门这个向神寻求智慧的人看这人生的时候，他的第一篇已经把你否定了。哪里有心？哪里有 fun? Nothing new, nothing fun. Everything is boring. Repeat. 所有的事情都是很虚空的，而且重复的。为什么？传道书在这本书里面谈到最多的就是虚空，虚空英文的翻译就叫 empty， 什么都没有。那么到底什么是虚空呢？这个所罗门呢，到底是从哪个角度说人生是虚空的？他凭什么说虚空的？他是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呢？到底他是，这是真的他的肺腑之言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两节经文，因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现在有的先前就有，在三章十五节里面，将来有的早已有了，因为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出现。人，我自己做经济预测，我们在做经济预测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几个大数量的东西去做，我们会算社经地位、收入、高科技，还有这一个周边产业的整个的环境规划，然后我们的资料是从联邦拿出来的 county 的资料，所以我们在譬如我们在做信用卡或者是在用做这个 mortgage 分出去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锁定哪些地方，放了多少钱，让他们当地的银行去放款，用什么利率去做。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去统计的时候叫社会行为学的统计，意思就是人性是有统计可言的，因为人性呢都是差不多的，经济预测连股票预测都有这种心理学的预测在这边里面，因为人呢就是人，人怎么想就是大概就是那么想，这叫做主要的巨量的一个观察，你只要抓住那个巨量的采样板， 那么你做出来的分析大概就对。我们的挑战是抓住那个挑采样的挑战板，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因为你可以从历史，当人类社会、人类心理、人类行为受到一定的东西的时候，压力的时候，因素进来的时候，他就做什么样的反弹。就好像如果这是一面墙，那面墙是平的，我丢什么角度它就反弹什么角度，这叫社会行为。日光之下实在是没有新鲜的事情，因为人不可能逃避贪婪，人没有办法拒绝贪婪，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经济预测里面还分的算是说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我们预测出它的走向，我们下一步就是说什么时候发生。阳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人的差距只是迟早的事情。告诉你一件事情，这样子做下去，继续给你这样子的压力，你就会这样子反弹的。中国人体认出一些道理，西方人同样提炼出这方的道理。他说人生是一个钟摆，人生面对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自主能力，你知不知道？他甚至就是思考也只好选择与众人同行。这是投资理论。我们在看人性的时候，就是做这个人的投资是什么方向走的。一个叫绝望，一个叫失望。你只要看一个人能够接受多少失望程度，你就可以推测这一个人下一步是什么。失望、绝望，人就在这个钟摆里面摆来摆去，摆来摆去。中国人在老子《道德经》讲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所讲的道，就是整个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他说道生第一，一就生出第二，二就生出三，三就生出万物。当然我不敢像袁志明讲说这个一二三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Trinity 的神，但是道德经里面，老子道德经里面却讲到世界却有一个定律在，人心摆不了那个定律。一个无神论者他说生命的终极意义是无解的，大家熟悉吗？无神论者我们都是，他说生命的终极意义是无解的，或者什么呀，更糟的答案是什么？否定的。最好的方法，无神论者面对这个问题到底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时候呢？最好是怎么样？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想它。国内有一个作者叫周国平，他列出无神论的生命的公式。他说什么叫做无神论的生命呢？叫做人生的内容 A 事件、 B 事件、 C 事件、 D 事件、 E 事件、 F 事件，一直下去到你怎么样追悼会结束。他说人生的内容就是所有事件的总和。他说人生的结局就是什么？无神论者人生的结局是什么？人死什么？如灯灭嘛。所以人生的结局是什么？归零嘛，砝码归零嘛。所以呢，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归零是不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哎，这个萧敬文很懂得人生哈，他不喜欢他的工作，他是唯一棘手的。OK， 好的，人生的意义呢，在无神论来讲，就是人生的内容，所有的 A 事件、B 事件、C 事件，一直到他怎么样，从出生，从摇篮到什么？睡懒了， 啊，我们说美化一点，从摇篮到什么睡篮，他说这些事件呢，呈上什么归零的死亡，等于什么？等于零。一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不知你能够赚多少钱，好不好？你所有东西，所有东西，包括你的名誉，哇，你的一生的名誉，哇，你的名气，给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好不好 ？OK， 好，万万万造造造，万万万造造造 ，OK， 乘上零等于什么？无神论者的人生，一句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生的奋斗到死时皆归于无有。这就是真实的，如果没有神，没有永恒的人生观结局。传道书所罗门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过新年，你应该庆祝还是不该庆祝？你小的时候庆祝嘛，对不对？你到老了庆不庆祝啊？你不应该庆祝啊，因为归于零啊。弟兄姊妹，所罗门犹太人的观念不是以农历新年，他是以救赎过新年。因为神要参与我们的日子，要参与我们的生活，重建我们的生命，这叫做心。心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心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心不是只是说我今天大扫除，像我们的左传少公十七年，他提到了除旧布新这个句话，什么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左传来的。他说那个布呢，就是安排，除旧布新是布，就是安排开展，清除旧的，建立新的，清除旧的，建立新的，以新的代替旧的，这就是中国人的除旧布新。中国的除旧布新是什么？以新的代替旧的，对不对？这个英文叫什么 ？Replace the new, the replace the old with 什么 new？ 弟兄姊妹，好不好？你现在住的房子，我给你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好不好？你现在车子，我帮你换成一个很名贵很贵的车子，好不好？你现在的工作你不喜欢，我给你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high pay， 至少什么钱多离家近，是不是？至少钱多离家近的工作，好不好？很好，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新年盼望。Replace the new with old， 不 ，with replace the old with new， 就是以新的来取代旧的。这新的一定要好的，肯定要好的，但是有没有啊？那么好？不一定了。我已经讲过，人生没有你能掌握的非常有限。我们在做那个统计预测的时候，经济预测的时候，就是把人当成什么？没有思考能力的，没有自主能力的，这叫做风潮。我们在做的时候没有察觉的，等到我不上班以后，突然发现我以前工作就是不把人当人看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华尔街可以贪污那么厉害的，可以那么贪婪的，也不把人看当人看，都是什么？盲从的团队。但是神的观念不是这样子，神看到人的时候，他不只是看到一个照他样式形象照的人，他看到一个罪人，他身里面很痛苦的，就像传道人一样，牧者一样，看到很痛苦的。你骄傲你骄傲吧，但是我希望看到你的骄傲不再骄傲了。你败坏吧，你可以败坏，但是我希望你将来不要败坏，因为有永远的审判在等着你。所以神看到的心里是痛的，他要参与你的生活，他要参与我们的生命，他要重建 这是神的眼光啊。所以神说，我要给你心，因为那是有盼望的人生，那是一个永恒的人生。所以耶稣说，我来，我救恩来，不是单单使你得救，我要使你得什么？生命。而且得的怎么样？弟兄姊妹，神有应许在这里，我们心中不常有他，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神要把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却没办法承担。我们重复再重复把神的恩典丰富推出去，这是悲剧。神要我们停止。所以整个犹太人的新的观念就是说，我要给你丰盛的生命，你要来得。弟兄姊妹，这叫传道人的心，不是要跟你争名夺利，不是要跟你争是非善恶，乃是要你得着这个生命。传道人在这里讲说，没有新鲜的事，唯一的心必须有神的参与。苦口婆心的讲说，你必须面对神，你必须在神面前说，我在这里，求你改变我，不再做主，不再说狂妄的话。这里面讲，你们来要得，这个得有两件重要的事情。既然是得，就没有失。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耶稣有没有来说，你来拿这个生命？有没有？有没有？希腊文里面就是 get， 好像我抓住了，拥抱住了，我拥有了。弟兄姊妹，这个德就没有失了。所以耶稣讲，父给我的没有一个人会怎么样失落。传道人的把握就在这里，传道人的把握就是知道你是德的人，他看见你不会看你现在的样子，他看你背后的神。传道人看教会也是这样子看，不是看其他的，他眼光注视在神在这边做了什么事。有多少人还没有被神坐在你的身上？因为得了就不会失，有新的生命就会有新的爱好。弟兄姊妹，活出基督来吧，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再重复，让我们旧造的生命把神的祝福一再的推出去，一再的推出去。旧的爱好当生命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喜欢旧的生命。不同的生命会带来不同的盼望，就是神的生命会有不同的盼望。鸟的生命自然会飞，这个我们家孩子都大了，我的 Esther 12岁了。那我们这最近呢，我们就在清除这个地下室，就把以前怎么样小的玩具怎么样，就慢慢怎么样要打包啦，要打包了。问他们说，哎，这个玩具你要不要？我记得2年前的暑假问我女儿，哎，这个玩具你要不要？要，我要丢，对不对？10个她收回8个，丢了成丢不成？哎，做妈妈的你们知道，丢了成丢不成？丢不成的。那今年收就不一样了，这个要不要？不要。哎，给谁？生命不一样，成熟了，成熟了，里面因为成熟就能够胜过环境。耶稣来绝对不是要剥削我们，乃是要增加。 耶稣来不是要使我们损失，乃是要我们得到，获得生命。这个得，不但是你得了不会失，这是应许。另外一个，你得到的是生命。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照的神形象所照的，在堕落之后，我们仍然会说、会笑、会跑、会跳。但是这是生命吗？我们说这是生命。但是神说，生命比这还要更多。一个有神的生命，神说我给你的生命是圣洁的，是永生的，是光明的，是丰盛的，是祝福的。你想要，你说我只是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吗？不，耶稣的生命会使你成为祝福的生命。传道人看人，不是看你的现在，他除了看你背后的神，他要看到神在你这一个人身上，在你离世的时候，你是一个丰盛的人，你是一个能够祝福人的人。弟兄姊妹，得就是得到这样子美好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如果死是人生最后的归宿，那么人生真是太虚幻了，全没有希望。什么是心？因为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一切都是新的。所以古妈妈讲说，哇，刚刚是古妈妈讲说的嘛，说每一天都是什么新的。弟兄姊妹，你对神有多少把握，神就给你多少信心跟希望。你把你自己交托给神多少，你就笃定知道以马内利的神就在你的周遭。人生中最大的喜乐并不是得着外面的东西，人生中最大的喜乐是主啊，跪下来的时候，主，我在这里，亲近我，使我能够亲近。弟兄姊妹，这叫生命，活出基督来，这是神给新年的意义。救赎不是单单得救而已，乃是得到丰富的生命，至终得胜而有。奥古斯丁曾经讲说，有些事情除非我们了解真相，否则我们就不能相信。这句话对不对啊？很对啊，哈。然后呢，但是另外有一些事情除非我们相信，否则我们不能够了解。我再讲一次哈，奥古斯丁讲，有些事情除非我们了解真相，否则我们不能相信，对不对？但是另外有一些事情呢，除非我们相信，否则我们不能什么呀，深入明白。什么叫心？除了岁月，我们人生的路要走，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神的参与。神的参与，他需要拿出信心来。心逃不了信心。你什么叫心？事实上，就是你要有信心，你必须相信神。知识的获得是由一个已知的事实，知识借由理性的思考、判断、推演三种方向。我再讲一次，知识得到是由一个已知的知识经过思考、理性的思考、判断、推演出一个存在的必然的事实。所以一个知识得到，第一是由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推出一个必然的事实，推演出一个存在的必然的事实。 不是停在这边而已。如果知识只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得到的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心。我希望我们进入到犹太人新年的心去。那一个东西就是，当你有一个推论，结果你拿出信心来，相信我推演的事实是正确的，是存在的，然后经过科学方法，理性、感性、主观、客观一切的方法论。你不要说感性就不是方法论哦，我可以告诉你，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所罗门当神要到智慧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的考验是什么？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有一个妓女，两个妓女，那两个人都生了孩子，对不对？就是不知道爸爸是谁，所以两个妓女就养了孩子一起相濡以沫。然后呢，有一个妓女睡觉太疏忽了，把她的孩子怎么样，压死了。结果怎么样？他就把他的那个死掉儿子跟孩子跟另外一个人那个妓女的孩子嘛换了以后，然后就照样睡了。第二天起来呢，这个妈妈说：“我的儿子，这不是我的儿子。”所以这两个妓女就吵起来了，就拿到所罗门那里去。所罗门讲说：“一个说这是我的孩子，另外说这是我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一个死了，一个活的，两个妈妈在争一个活的。”那是。所罗门怎么说呢？他说很简单啊，叫殿前武士来，拿起一把刀，说把他劈一半，一人一半就好了。结果是哪一个人说不要，生他的妈妈。这叫感性还是理性？两个都要。我们做心理辅导的就是做两个都要，从理性里面我做出推论，一个妈妈跟她的孩子有血肉相埋无法切割的感情，我用理性这样判断出来以后，我要证明这感性的存在。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实验，就证明出来谁是真的妈妈。弟兄姊妹，谁说科学不需要信心？谁说科学跟信仰是分开的？如果有人说科学就是科学，信仰就是信仰，我想需要斟酌，再斟酌。个叫做美好 ，God。你把 God 拿走，就变什么？结果，一切美善的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年过一年，一天过一天。如果我们看为美好，是因为有神；我们看为 good， 是因为那里有。一个无神论的断言，人生的意义是人生所有的事件乘上零，它的东西就是。其实一个无神论在面对他的人生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一个老先生要过马路，听到一只青蛙大声叫，这个青蛙是青蛙公主，好不好？不是青蛙王子哦，青蛙公主。这个青蛙大声的叫说：“老翁，如果你亲我一下，我会变成美丽的公主。”老翁弯下他的腰，捡起那只青蛙，然后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样？亲他一下，是不是？这老翁比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测不准原理经济预测里面测不准原理的一群人。这个老翁呢，把它拿起来就放口袋里面。 放口袋干什么？我们继续看哈。然后呢，放了口袋以后，他就继续走了。那只青蛙公主就大声叫了：“老翁啊，你如果亲我一下，我会变回美丽的公主，之后我愿意跟你住一个星期。”这老公把他从口袋里拿出来，然后看他向他微笑一下，然后呢？怎么不亲了？就放回去哈，放回去。然后呢，就继续走路了。然后另外一段时间开始，这个青蛙公主受不了了，叫青蛙长说：“老公啊，你知不知道我是一个漂亮的公主啊？如果你亲我一下就好了。”你只要亲我一下，我就跟你一辈子啊，好不好？这老公怎么样？好了，青蛙拿出来以后笑了一下，然后怎么样？就跟他讲了，笑一笑，他讲说啊，我那么老了，我有一只会说话的青蛙很好玩的，我不要什么美丽的公主啊，我只要会说话的青蛙。他就回答他了。弟兄姊妹，这是西方的预言，这个老翁有没有智慧啊？这个老翁快乐不快乐啊？不快乐啊。哪有那无聊的找一只青蛙跟他说话？弟兄姊妹，这叫人生。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人生就是如此。什么叫心？所罗门发出了千古的叹息，他说：“人没有永恒，没有盼望，那是什么人生啊？”他发出千古的叹息，他说：“到底什么叫做心？”弟兄姊妹，今天所讲的讯息，以后我们彼此碰面的时候，记得我们不要再问 How old you are， 我们来问 How new you are，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前都是新的，日子会一天天过去，但我们的生命却会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祝福的人。低头，对不对？接着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新年的过程当中里面思考农历新年与犹太人的新年之差别。我们看到一个被启示的人的民族，跟一个没有被启示的民族。愿你自己借着我们在地上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深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和对我们的启示和教导。人的话有尽头，但是圣灵的感动却没有止境。愿你快来，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